弟兄姊妹平安，我一起祈祷。我们多谢我们上帝给我们能够来到去再一次翻开你自己的说话，愿主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来到成为我们的鼓励。欢迎苏明，阿门。那就我不是很高兴，因为呢就其实是礼拜五才知道要来到预备讲章，那就但是仍然是感恩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去看圣经，也给我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就当然大家都为到杨传道来到祈祷，他都几个礼拜咳嗽和有流鼻水，所以都不能够回来教会了，因为教会的 protocol。但是就让我们一起来去看这段圣经。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他自己呢突出的性格的，又或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身边的人呢可能都会看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强项呢原来呢是可以是他的弱项来的。那么举眼所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往往都是同一个情况，强项放在不同的场景的底下，很多时候呢就变成缺陷了。那么举个例子讲，有一个人呢就批评另外一个人，他说你呢是一个五时花六时变的人。嗱，即是听落去这个一个负面的评语啦。但有很可能呢就是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有很多的主意，一个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呢就很快想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嗱，虽然不是没有原则，但是呢每日呢都有新的主意的。咁呢就虽然即是正面来看他的长处是弹性应变快，在危急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快地想到解决的方法的了。不过呢同样这个的强项呢可以变成一个缺点，就是在他身边的人呢往往会是无所适从的。那也可以说另外一个人呢是一成不变，不懂得怎样要改变，但是也可以说他呢是很坚持原则的。是叫人很有安全感的，因为他从来都不变的，你见到他一定是这样的了。虽然会更新 变化，但是大家会很舒服，就好像什么呢，麦当劳，是不是你会不会见到他有变呢，吃那些东西无论去哪间麦当劳他都是不变的，都是这样的味道，都是一样的不好吃，不过你知道怎样不好吃法，是不是言归正传。人的优点往往在本质上可以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变成缺点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但有些时候我们以为长处抵在危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自己有的强项其实是帮不到忙的。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探索正正是这个，无论你的强项你的长处是几好的，仍然呢可以来到去有闪失的。即是说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面对着，当我们发觉我们最厉害的东西突然间完全失效的时候会怎样。没错，我们的强项有时会有失败的处会有失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来到去抓紧它，是可以自豪的。而且我们学会按住即是处境调教，长处还是长处，对自己的信心不需要动摇。但是当我们发觉我们最强的强项是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是一种打击，又能不能够来到承受呢？当我最惊夸的竟然是不堪一击，我最有把握的竟然是我最需要用的时候消失得干干净净。当我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在考验来到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以为是一副硬骨头，但是当试炼来到的时候竟然不堪一击。相信自己弹性灵活，但在真正危急的时候又变得一成不变，不敢冒险。或者在中国的教会史里面最能够体会这个感受的就应该非王明道先生莫属。王明道先生是在中国19世纪、20世纪里面其中一个最 来到去受人尊敬的牧者，他在即打太平洋战争当日本侵华的时候，他可以拼着不怕死的精神拒绝参与日军的伪宗教的组织。在那段时候呢，其实所有政权都一样的了，所有独裁的政权去到一笪地方要征服一笪地方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他一定要控制 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宗教。因为为什么宗教能够为人民呢，你要提供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的，或者应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支持网。亦都呢 在宗教里面呢，能够来到去产生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意志。为什么所有独裁的政权很怕宗教呢，就是因为你有，尤其是好像基督教、天主教这些教会呢，你有多少个的团体可以能够来到去每个礼拜日所有他们的会众就坐在这里来听讲。所以他很害怕。所以日军的政权他们就来到去组织了一个的伪宗教的组织。最近在阅来读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给我给大家听，每次当我看的时候都是觉得是很难过。有一位的即是华籍的一个的华人的美国人，一个女仔，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后来就忍不住那种不断来到想那种那当时那个恐怖的场面，是后来是自杀死了。咁啊，即系睇完之后咧，难怪好多人咧，即系而家新一代可能唔明白嘅，就系佢哋话要打倒日本仔咁样样，咁嗰种嘅心情系好难理解嘅。但系当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咧，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就喺心里边就觉得系一个好应该嘅事情。王明道就喺嗰种惨无人道嘅阴影底下，佢系站稳咗立场。但是不过得很多年，由三开始的时候是1939年拒抗了 日军，但是去到1950年的时候，他屈服了当时的政权，和他口诛笔伐的底下的不信派结盟了，参加了三自教会。老实说，日治时候的相比，其實原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面對的危機小了很多，或者那個時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是1950年代要面對來到參加三自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還未去到文化大革命，怪不得他有好一段的時間叫自己是彼得。我一點都不會低估王明道當時受的壓力，也都我們不配跟他比較，亦都冇需要嚟到去批評，但只係想講明一件事情：人總有跌倒喺自己最以為最堅實嘅把握嘅裏邊。所以王明道喺監獄裏邊嚟到屈服，願意歸順三字嚟到換取自由。短暫出監之後，佢翻屋企就不斷喃喃自語咁話：我係猶大，我係彼得。然後自己走翻去監獄裏邊，要求再次被囚，一直去到1980年代。王明道提到一个人物，一个比他先跌倒的彼得。犹太没什么好讲了，他一早自己上去上吊死了，就再没有后续的故事，剩下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彼得是我们众多倒在我们自己的最强悍的先驱。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到去刚刚大家读过，或者大家一起读好吗？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又不承认，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過了不久，一人前前來，對彼得說：你的確是他們一夥的。好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联想起日后彼得怎样大有能力很大无畏地为主传道，以为复活的主改变了彼得。不过我有些稍稍不同的意见，彼得这种大无畏新鲜事出的勇气都不是主复活之后才有的，其实他一生不断揭示了他其实是有无比的勇气的，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他都很有勇气的。你看一看，只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他说这样说，他说犹大立刻进前来对耶稣说：拉比你好，就跟他亲吻。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 上前下手抓住耶稣，忽然有一个和耶稣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只耳朵。这个是彼得，即是有人来捉耶稣的时候，淋淋声就拿把刀来就来到去打过了。但其实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班人来捉耶稣的。OK? 个个都拿着刀拿着棒来捉的。很有勇气的。不难发觉彼得并不是一个即是胆小人，他所做的种种是合乎他一贯的性格的。没错，《使徒行传》的彼得能够不畏强权，站在公会面前来抗命。他说，这个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者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就是说人家明明说你不可以讲耶稣，他跟着就兜口兜面就说我现在就讲耶稣给你听。他勇气一贯，之前之后其实没什么大分别，即是从勇气的角度来看，甚至他被人捉了下去监里面，仍然是来到传颂那个叫人夜间歌唱的上帝。不过到了加拉太书里面的保罗又怎样描述彼得呢？他因为怕犹太人的闲言闲语和压力，竟然在安提柯的时候退缩，不敢站在真理那边。Sorry, 我漏了一张 slide。他说后来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彼得主复活了，不过他去到安提柯的时候，突然间他那个最勇敢最坚强那里突然间没了，他随火装甲。这样的彼得和马太福音26章我们刚才所读的69到75的彼得又有什么分别呢？突然间他见到强权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不过他一样退缩。况且撇开其他的书卷，单看马太福音这一段，上帝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在一段又一段密集的经文都是讲述彼得怎样的勇敢，基本上是对彼得正面的描述。但是到了26章34到35节，不足一转，彼得在他最能夸口的地方跌倒了，好比一个被女色所迷、散尽家财的柳下惠，擦鞋升官、贪污舞弊的陶渊明，是不是？ 唔止一次，而係三次。我諗咧，喺馬太福音裏面記載咗彼得唔認主三次之後，佢就出去痛哭。我相信佢嗰個裏邊嗰個痛楚，只有身歷其境嘅人先能夠分曉佢裏邊嗰個嘅難過，佢嘅對自己嘅失望。就是讲彼得的跌倒不是跌倒在他软弱的上面，而是跌倒在他最刚强的那一，并不是强项优点在环境改变当中变成弱点，而是既有可恥的优点刹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可以依此的原来其实一无可恥，一直以为可以掌握的瞬间之间一点都没有。但是这些情况只是间歇性的发生，而且发生得极少，叫人防不胜防。彼得的揭示究竟给我们领会了什么？第一，很简单，彼得是一个人，一个跟我们没有两样的人。如果彼得可以跌倒在他的强项上面，彼得可以跌倒在他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例外呢？彼得给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得胜并不是必然的。今天的得胜甚或一向的成功，没有担保我可以继续得胜，永远得胜。就是彼得，他对自己的勇气应该是满有信心的，但是他是 失败得一塌糊涂。彼得的启示能不能够叫我们反省多一点？我们可不可以注意到并没有人责备过彼得呢？原来在整件事情里面没有一个人，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的记载是责备彼得的。第75节的彼得是想起耶稣的话来，觉悟然后出去痛哭，这个是圣经对他的记载，也都明显没有责备过彼得。拉描绘了当时彼得的自省和懊悔，这段圣经展现了人的现象，虽然不等于接受，但是存住理解和谅解。带着积极的警戒作用，不是警戒彼得，是警戒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还不看清楚，人是会处处遇住危机的，如果不随时反省警醒，恐怕失败就在我们面前。而且上帝要求的只不过是悔改，他没有打算来到翻旧账。圣经的描述并没有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实跌倒的，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语气，而是彼得的自我悔改，上帝或者耶稣所提供的是一个反身自问的机会，点明了彼得，你知不知道你有软弱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掂。而我们最合宜的做法也都是悔改。第二，好了excuse me， 当我们清楚看到自己的时候，会不会同时看到其他人呢？要看看主怎样对待其他人呢。从前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国王的国家发生大饥荒，是不是？这个其实中外都发生过。大臣很努力地解释和国王饥民的苦况，赈灾大臣情辞恳切地跟天下一半的平民已经没有口粮落肚三个月了。国王满面狐疑的答，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改去吃肉呢？这个就是 我国著名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是不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是这么容易犯罪的，恐怕我们不懂得谅解人。一个从来不知道肚饿是怎样的人，从来不就不会明白肚饿是一件什么事情。 大部分的时候，因为我未有机会反省自己，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犯过罪。随便就可以来到 开口来指责人，很容易感到自己有义。其实我和我身边的弟兄一样的软弱，所不同的是他的软弱犯罪的时候，我有我犯罪软弱的时候。有时有些人犯罪软弱的时候被人捉到，有些人犯罪软弱的时候没有被人知道。当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究竟上帝的要求都是只不过要求我们悔改而已。提醒弟兄姊妹都一样，不是责备和惩罚，紧要的是体谅和挽回。彼得是被挽回的，彼得不是在这里来到去闹了一只剧这样，而是他是被挽回过来的。既然不是彼得的选择，也不是我们其他人的选择，人就是这样轻易的跌倒，那么我们更加应该怎样呢？以下这一段马太没有记载的，但是路加是记载了的。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对他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同你坐牢，与你同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感想？耶稣其实从来没有苛责彼得的，反而事先来到安慰他。更加有意思的一件事，大家可能会来到去看一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是吗？他是先说了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弟兄，先告诉他你知不知道你会失脚的。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肯定。其实耶稣一早就肯定了彼得，你会回头，而且你要回头坚固你的弟兄。第一，耶稣不是因为彼得在众人面前否认他而大大惩罚彼得，亦都没有好像今天的取消文化那样取消了彼得，反而在众门徒面前肯定了他。想一想，当彼得回头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当然知道彼得的丑事了，怎会不知道呢？彼得来到三次不认主，全世界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三本而已，个个都知道。但是呢，但是耶稣巧妙地预告了彼得会失败。不过呢，耶稣又确认了彼得那个领袖的身份，叫他仍然担负起那个属灵的职分。他说你要回头坚固你的弟兄，换句话来讲，他的使命就是坚固其他的门徒，叫彼得不要计较自己的失败，叫其他门徒不要计较彼得的失败。为什么其他门徒会接受彼得的坚固呢？应该不是彼得表现得特别坚固，所以他叫他坚固其他的门徒，是吗？因为耶稣好知道彼得明白失败是怎样，所以他更加能够懂得来到去坚固他的弟兄。他能够坚固其他的弟兄，就是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不坚固。重点是回头以后，耶稣要的是一个能够回头的彼得。对主来讲，不是完美的彼得，不是有义的彼得，不是比众人都有义的彼得，回头的彼得就够了。真正的属灵领袖是一个懂得回头的彼得。在彼得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个污点，上帝从来没有否定过他的，反而不断的肯定彼得。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爱的时候，对主更加的敬重。 彼得在耶稣被卖那晚，他说我已准备好要同你坐牢与你同死，他预备好吗？未，绝对没有预备好。但是到了最后，在传说之中，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殉道。同样，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从来不是叫我们完美，上帝没有要求过。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我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变了彼得在耶稣被卖那晚所说的说话一样。我得的，我好过我其他的弟兄，他们或者不会跟你一起去坐监，不会跟你一起同死，不过我一定。但是彼得来到去否认主三次，而是要我们以彼得为鉴，不是他的失败为鉴，是以彼得回头为鉴。没有人叫我们学习彼得的失败，而是学习彼得能够回头坚固你的弟兄。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期望，回头就坚固到弟兄。让我们来到去在美谷彼得身上学一个功课，我一起来到去祈祷。我主我们上帝，我们来到去恭敬的来到仰望你，愿你来到去帮助我们来到领受学习在彼得的身上。主我们其实都看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为我们最厉害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都一样可以在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来到跌倒。但是主，我们真的多谢你，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上帝你自己都一样这样接纳我们，回头，让我们回头，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弟兄，不是因为我们的刚强，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向你来祈求的时候，愿我们来到去存着战兢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